弟兄姐妹平安，感恩感恩，真的很感恩哈。听到这么多见证啊，不管是得医治的，或者是个人灵命复兴的，或者是勇于为神做见证的啊，我觉得刚刚的感动就是东湾实在是开始这个复兴了哈，我们已经开始复兴了，你们同意吗？哈利路亚，复兴就是看到神的神迹奇事在我们的当中，而且经历神的神迹奇事，然后呢把它见证出来，而且还可以给出去，像冰神一样可以给出去，他不仅是可以为他一直祷告，还可以传火给人家。你知道我认识冰神10年， OK， 从昨天在汤姆斯家开始，我发现我不太认识他。感谢赞美主。哦，这个是很好的转变，非常好。对对对，我宁愿这个常常不认识一些人哈，然后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对，非常感恩哈。其实就是刚刚听到大家那个分享见证，其实我就在想到，就是说最近我看到叶光明牧师的一本书哈，他就讲到了这个就说一个人的救恩呢，其实有四部曲啊。第一个呢，就是经历到神啊，跟神遇见了啊。第二个呢，就是领受到从神来的启示啊，不管是你心里领受，或者是你身体上、你灵魂体各方面的经历，真实的经历到神的启示。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你经历到神了之后，你就相信他的道理，你就相信这位耶稣基督。第三个就是相信。第四个呢，就是把它传扬出来，把它分享出来。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在这边做的事情就是在完成我们的救恩的一部分啊。其实救恩四部曲每一步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不能光领受然后没有见证，也不能光领受没有给出去啊。我觉得非常的感恩啊。那我看看有多少时间。对我来讲其实蛮考验的哈，因为我呢一向是那种比较重规重矩的人哈，很多事情都是喜欢计划好、安排好，然后都想好要怎么样。好，一旦呢时间不够了，或是这个不像自己所期望的这样子的时候，有时候就会乱掉了哈。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扩张哈。所以阿们哈，我现在也开始要随着神这个量给我的环境来变化啊，因为我们都是。得笑得开心，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器皿哈，神都在不断的雕塑我们。像其实昨天去汤姆斯家也是一样啊，之前我是决定不去的嘛，因为我其实上上礼拜8月22号才从台湾回来，然后非常的累，然后回来以后马上是一个特会要带敬拜，然后之后呢这个礼拜要讲道，然后家里有很多的家事哈，刚回来很多事情又要调时差，我实在是觉得力不能胜哈，不太可能哈，所以呢，那个交由填单子的时候呢，我就马上就是决定不去哈。但是呢，后来到了礼拜五的晚上啊，因为本来我先生这次兴致勃勃要去哈，他是第一次哈，他第一次去，而且。他答应了梅森弟兄要去观礼哈，他是一个非常守信用的人，他其实80%是为了答应他的缘故哈，要守这个约他去的哈，虽然昨天梅森没出现，但是把他给吸引去了哈，然后呢，那是为了这个缘故，我刚开始就觉得说啊，他要去，但是我却觉得自己没办法去哈。然后起先是我们家有个小女儿要来陪她哈，要跟着来，结果她又临时改变主意了，她不来了哈。然后呢，那其实她一个人去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后来因为她后来又需要去接一个姐妹，我想说，她一个弟兄要去接一个姐妹，要开两个的 个小时，哎，陈总没有什么话可以讲。他想说我还是陪他去吧，而且非常感恩啊。其实礼拜五牧师就问我说，你信息准备好了没？对对对，哎，这个是很好压力 ，OK。害得我赶快把心情赶快把它写出来哈，然后就交给牧师看哈。所以我觉得，因为先交了哈，所以我就这个哎，至少就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一个部分，所以就昨天就决定要去的时候就觉得啊，可以。啊，然后今天呢又发生这些状况，我现在想说，哎，我要从哪边开始讲？好 ，Anyway， 感谢赞美主哈，我觉得我们的教会真的是已经开始复兴哈。那在这个复兴当中，也像我刚刚所提到的，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来传扬耶稣基督是主这个福音，啊。然后那这次呢，其实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哈，就像我刚跟大家分享的，我前两个礼拜回到台湾，然后回去时间其实很短，只有两个多礼拜，好，是我大概历年回去最短的一次哈。那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期待哈，因为我已经五年没有回去了，跟一些亲戚朋友在这当中也没有太多的联络，其实感觉好像比以前还要生疏哈，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很感恩这次两个多礼拜的时间里面，然后神带领我有机会能够跟一些人分享福音。那等一下呢，我可以再分享这个细节。所以这次其实我回来以后呢，我问神说要讲什么，因为其实我回去之前哈，神其实有提醒我说，哎，你以前有一个写好的讲稿哈，然后你没有讲过哈，也许可以讲那个。我那时候哎很高兴，想说哦好，太好了，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结果我回来再问神的时候，发现神就给我一句话哈，那句话呢，其实就是我今天的讲题啊，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是要显明那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我就觉得，就是说，其实这个经文呢，对我这次回台湾来讲，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写照。我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期待，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是很受拘束、很被压制的。但是呢，神却带领我在这些状况之中呢，还能够带领我去分享福音。看到他在没有路的情况之下，他开道路。所以我觉得对这个经文我非常的有体会。然后呢，后来我就去看整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哈，我发现保罗在这一章里面所讲的哈，他讲到他个人的职分啊，他说他的职分从神领受到这个使徒。传福音的职分，然后他怎么样来行使这个职分，用什么样的态度，然后他是用什么方法来做神要他做的事。哎，我就发现这个其实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因为其实我们虽然不像保罗一样，我们是这么大的使徒哈，这么被神重用器皿，然后在各处建立教会，但是呢，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要服侍神，都是要传扬福音的，只是也许我们的对象不太一样，他的对象可能是那种外邦人，是政府高官等等，是那种很困难的，但是我们的对象很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所以其实原则是一样的。我就发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讲，尤其是教会已经开始复兴，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来装备真理哈，我们更需要装备真理，更需要来传扬福音。那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的原则是非常的宝贵哈，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好一整章哦，没关系，我不会讲那么细节，为什么呢？因为时间不够，再来呢。再来呢，你知道吗？我突然发现我们的读经班好像这个礼拜正读到哥林多后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读到哥林多后书是吗？我看到 Casey 传道跟我点头哈，前书十五章，对，下之后就是要，对对对， 所以就留给大家到时候细细的去研读哈，我今天只讲一些重点就可以了。好， anyway， 感谢赞美主，万事互相效力。好，那我们就我想我们还是要花一些时间把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把它念一下哈，因为这个整个的信息其实是非常的完整啊，因为有十八节的关系呢，所以我们就轮流的念哈，弟兄姐妹轮流念，我们先请弟兄念一到五节啊，哥林多后书四章第一节，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献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好，请姐妹从六节到十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弟兄，十一到十五，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这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好，姐妹，十六到最后，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下哈。阿爸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主，谢谢你彰显你自己的神迹奇事 signs and wonders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在这个教会里面，主，因为你爱我们，主，你对我们有心意，主，而且你爱更多的人，对其他的人也有一样宝贵的心意，主，孩子们愿意来成为你自己的器皿，主啊，被你自己使用，主，我们能够分享，而且能够给出去，主，我们能够见证一切这些凡事从你领受的。主孩子，谢谢你赐下话语，主孩子，求你亲自的，你的圣灵在这边运行，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主，让我们多方面的，主啊，能够领受从你来的祝福启示和恩典，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呢，就像我刚刚所分享的，对我来说呢，对我这次最深刻体会的哈，就是第七节，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关键句哈，就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哈，要显明莫大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一句经文里面，其实我们就是看到有两个很明显对比的名词。第一个就讲到的是宝贝嘛，宝贝，宝贝的话其实就是treasure 就是珍宝啦，其实是珍宝哈，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那种很亲密的那种宝贝啊，宝贝先生、宝贝孩子，讲到是一个珍宝，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哈。那我们的宝贝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其实每一个都是瓦器哈，瓦器。我不晓得，就是说在座各位呢，有多少人有去做过陶艺的哈？去拉胚啊，做陶艺啊，我知道很多人都有兴趣，都有去玩过哈。那其实即使没有做过，也看过嘛，对吧？所以那个陶呢，其实它的那个不管是陶碗也好，或是陶瓶子也好哈，其实它的原料都是非常的这个普通的哈，只是泥土而已，非常的不起眼的哈，没有什么价值的啊。所以我们其实就是瓦器啊，其实我们就是尘土做的嘛。其实我们的外表、我们的肉体啊等等啊，虽然呢是会有一时的光辉。但是呢，这些都是会渐渐褪去的，都是会渐渐毁坏的。就像刚刚哥林多这个十六节那边所讲的哈，外体是会渐渐毁坏的。不管我们有什么，不管有什么可夸的，有什么有价值的，甚至我们的魂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有些即使是很大的聪明或者很大的智慧。有一天可能都要归于无有凡是在人身上的这些东西都是没有永恒价值的所以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瓦器我们都是神手中的瓦器，我们的功用是非常有限的一个器皿其实它主要的功用只是装东西嘛然后呢，而且呢，它又是很软弱的，容易碎的容易碎的，一碰就碎了一敲就碎了然后呢，而且它的容量也是很有限的我们没有看到那种瓦器是有很大容量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强的对比第七节讲到宝贝在瓦器里，其实这是一个很强的对比，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就像一个宝贝在瓦器里面大家其实也常常听到就是一个比喻啦，讲到一加上infinity 就是一加无限大，就是无限大嘛，对吧？因为呢，神就是无限大，那我们呢就是那个一我本来想说是要讲零呢还是一呢，其实我们是还是有一个存在的嘛所以还是一好了，还是有一点东西嘛瓦器还是有点土所以呢，一加上 infinity， 不管怎么样，你不管是几啦，你不管是几，只要 infinity， 最后是看中的是 infinity， 是那个永恒的大能。好，我们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格林多后书保罗对于他自己这个他的这个职分的认识是非常的清楚的。他认识到他自己的身份，就像第一节他讲说他是蒙怜悯受了职分就不上单，所以他知道他自己的职分呢是一个服侍神服侍人的瓦器我们已经讲了很多遍然后呢，那在这个经文当中的前半部呢，其实保罗讲到了很多就是说他在服侍的时候他到底是怎么服侍的，他怎么行使他这个职分呢，他这个使徒的职分，他是一个传福音的职分，他是怎么样来行使他的职分呢？他里面就是包含了他哪些事情他不去做然后哪些事情他会去做他会专注的去做那那些不会去做的事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说成是这个消极面他在 行使职分的时候，有一些他不做的事，从消极面来讲呢，就是他不上胆。啊，第一节讲到就是说他不会上胆，他不会失去志气，他不会因为环境困难或者他自己的有限啊，然后他就退缩或者是害怕。好，不上胆，所以这不上胆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啊。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其实是会轻易上胆的，对吧？有时候我们会轻易的就不敢说，或者是不敢做，不敢见证，其实我们是很容易就是像乌龟一样会缩回去的，我们是容易上胆的。但是保罗说不上胆，第一节讲的不上胆，然后呢，弃绝暧昧可耻的那些事情。那些事情主要就是指的我们过去的这些老我血气，然后不行诡诈，不行诡诈就是没有那种弯曲的心思意念，我们是带着诚实，当我们在传扬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是带着诚实和正直的，然后呢不谬讲神的道，就是不错讲神的道。那时候在思想这个时候，我想说什么叫做错讲神的道呢？什么叫做谬讲神的道呢？那我觉得这个可大家可以讨论的内容是很多，但是呢，其实对我来说呢，其实不谬讲神的道就是不传耶稣基督以外的东西，不传耶稣基督以外的重点，不是 focus 在自己，也不是跟随世界潮流，然后呢，我们不蒙蔽福音，保罗说他不蒙蔽福音，这个是一个我们非常好的榜样。其实在其他福音书里面，保罗也提到不管得时或不得时他都传福音，所以保罗是一个不蒙蔽福音的器皿。他这边讲到福音如果被蒙蔽，是蒙蔽在那些正在灭亡的人身上，而且这些人是因为被世界神弄瞎心眼，所以他们看不见，所以是因为这个缘故被蒙蔽，而不是这个器皿本身去蒙蔽福音。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蛮重要的提醒，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真的是会蒙蔽福音啊，有时候我真的有机会见证神的时候，有时候跟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有这样机会的时候，我选择闭口不说啊。当我选择闭口不说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在蒙蔽福音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一些种种的顾虑啊，尤其是一些这种世界的这种价值观啊，还有我们个人的顾虑啊，都有可能会让我们蒙蔽福音哈。那这个保罗是说不蒙蔽福音哈，那这点是我们要效法的。然后呢，这个整个这一章里面呢，讲到积极要做的事情哈，积极要做的事情，保罗讲到就是说这个他服侍的这个目标是要来表明真理，是要表明真理。换句话说，第二节讲到表明真理，然后第五节讲到传耶稣是主，所以这个是他服侍的目标，是他所专注的。他不讲别的，他讲说他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如果记得的话，他保罗这个是他服侍神传扬福音的一个所注目的焦点，是他的目标。然后呢，换句话说，也是保罗他从神那边所领受的所得到的启示，然后他把它传扬开来。那他所用的方法就是呢，不是靠自己，他用的方法呢是让里面我们里面的宝贝来发出他的能力，来发出他的光来。那里面的宝贝是耶稣基督，或者说我们就说就是圣灵因为呢，圣灵现在是那位保惠师，与我们永远同在，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我们就说保罗这边讲到的，就是说是要让这个莫大的能力从他的里面，从他这个瓦器里面能够显明出来所以这个是他传扬的一个方法。我觉得就像刚刚大家做见证为什么说见证神？其实见证本身是非常有能力的，因为我们在显明神，我们从神领受到的能力，从神领受到的这个恩典，我们把它分享出来，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让神亲自的来做，让神的能力亲自的来 啊这个散发出去哈、啊，甚至为人祷告也是一样，我们是在显明神的能力哈、啊，不是彰显我们自己，而是让神的能力透过我们显出来。啊，这个是来传扬福音的很重要的一个方法。那在这个同时呢，其实是我们常常要面对一个向自己死的一个选择。这也是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讲到的哈，就说身上要常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啊，让耶稣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啊，所以呢，其实啊，我刚刚讲的其实怎么讲，就说现在神带领我们啊，带领我啦，啊，常常就是要顺着神所带领的环境去做，啊，而不是按照我原来已经计划好的，或者是已经期待好的。这个去做，其实某方面对我来讲的意义呢，就是向我自己的这种方法方式啊来死。OK， 就是神的意思为主，神的方式为主，而不是我的意思为主啊。因为如果我是坚持我的意思的话，我就很可能就是有很多的方式要去走啊，而不是啊让神能够做主在我的身上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必须要面对这个。死就死吧，啊，啊，有时候其实我们死的时候呢，我们周围的人，啊，可以看到这个生命神的能力彰显在我们身上，啊，然后呢，他们也能够领受这个从神来的生命，啊，因为这样子的一种从死里复活的一种能力，是会让人惊奇，是会让人赞叹的，对不对？就像，在这个历史，因为我很多时间啊，所以我要多讲讲他哈、啊，所以我就非常赞叹神家身上的作为哈、啊，所以呢，对，所以我看到这个死里复活哈、啊，以前救的历史不见哈、啊，看到这种死里复活，就死就死嘛、啊，被戳肚子就戳肚子啊，这个 embarrassing 就是很不好意思，很羞愧，就羞愧吧哈、啊。死里就复活，死就死吧，然后就看到一个复活的生命在他的身上，然后令人惊奇 ，OK， 令人惊奇，然后大家的心就打开了，然后他就可以来传达神的能力了，啊，感谢主哈、啊，所以冰粉死得好，啊，我很敢消遣他了，因为他是很那个的，就是他不会计较哈，所以呢，好，因为我看有些人快要睡着了，太累了。好，然后呢，好，那这个当中呢，还啊、这个啊这张这个圣经又看到了，就是说他借着什么呢？啊，就是说这个保罗跟我们分享，他这些他是借着信心，他是凭信心。好、来做的哈，不管是不做哪些事情，或者是要注，就是说 focus 在哪些事情，做哪些事情，好、都是凭信心来做的。好、那这个是主要是在十三节嘛，因为他讲说我们有这信心啊、所以如此说话。好、所以他有了信心，所以他就这么说啊、有信心呢，他就看见复活。然后呢，其实也像上个礼拜真理牧师在我们的当中，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他几乎每一堂都在强调信心，啊、他说最重要的就是信心 ，OK， 他说一切靠的就是信心，好、所以呢，保罗这个地方也同样的教导我们，啊、信心，啊、一切是借着信心，相信耶稣是基督，相信在他里面这个复活的大能。还有一个我们在这张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就是保罗他深深明白神的心哈、哦。你刚刚看念到十四十五节讲到就是说自己知道那个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这些信徒与耶稣一同复活，而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所以保罗很知道神的心啊、神的心是不止息的。神的心，他的心意是无穷尽的，他要借着我们使更多的人蒙福。好、啊，所以在啊传扬福音，在行使这个啊这个保罗在行使他职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深深明白神的心。那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哈、啊，就是不管我们在怎么样的时候， 我们能够看见哈，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啊，是在外人的身上，他愿外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而且特别是在那些有需要的人身上。好，我等一下会分享一下，我这次就是有两个我回去分享福音的这个见证哈，我真的看见神是非常眷顾那些有需要的。好，还有一个最后的点呢，就是在服事的时候，保罗借着信心明白神的心，而且他是服事人的心，他不是去服事人的头脑啊，他也不是去服事人的这个外表啊的需要，他主要不是服事这些啊，他主要是在服事人的心，因为只有神的能力能够触摸到人的心，所以当我们做器皿的时候啊，我们要让神的能力借着我们啊达到对方的心里面啊，所以服事人的心啊，这点其实保罗在第二节那边讲得很清楚，他说他们要好在，他说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就是他们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啊，不是跟人家去讲道理啊，是把人就是把自己啊展现在人的心面前，把神所做的一切展现在人的心面前，让人的心能够敞开，能够领受。好，所以啊、这个是啊、我们从啊、简单来讲哈、是从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哈、保罗讲说他如何的啊、行使他的职分，然后呢他行使的目标，还有他的方式，他是凭借什么啊、我们能够有一些学习。好，感谢赞美主。好，所以我接下来我想要分享一下我这次就是回台湾的时候的一些我觉得比较特别的经历。那我刚刚跟大家讲过，就是我有机会能够跟一些我的亲友哈分享福音。然后呢，其中有一位是我姐姐的婆婆啊，然后呢，她是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家哈。然后那其实我跟他是不太熟啦，那这次是因为我姐姐她安排了我们整个家族去中南部玩了一趟，所以就有机会有接触。然后有一天我们是在日月潭啊，台湾中部的日月潭，然后那天呢就是年轻人啊，那些孩子啊，还有那些壮年的啊，都跑去骑自行车环湖了哈、就是去那个日月潭周围去骑自行车。然后那天就是留下我跟两位老人家，就是我妈妈跟我姐姐的婆婆啊，我们没有去。然后那时候我就陪他们那突然之间就下了一场大雨啊，本来我们就在附近走来走去啊，各自看一些地方，但是突然之间就下一场大雨，然后我们就躲到那个日月潭的一个邮局里面。然后呢躲到这个邮局里面啊，就是很挤啊，然后呢就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啊。那个我姐的婆婆就突然就有感而发，她就说她这次来啊，她心里觉得蛮难过的啊，她就讲她的为什么难过哈、我不知道她心里面是这种感觉，因为其实外表是看不出来啊。后来我才知道她这几年陆续大概这两年之内，陆续的她的母亲，很高龄的母亲，然后呢还有她的丈夫，还有她的长子哈、都过世了哈、有的是老去，有的是生病就过世了，在她眼前过世。然后她特别是不舍她的长子哈、因为才60岁就生病过世了。然后那时候就是在我面前就讲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就突然掉眼泪哈、所以他非常的难过，他就掉眼泪，他觉得他的儿子非常的可惜哈、该是享福的年纪却没有享到福气，然后就这样走了啊。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就觉得他非常的需要安慰哈、然后我就开始跟他分享福音，就跟他分享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长有短但是呢最主要的，如果我们能够认识耶稣我们就能够有那个永恒的生命，在这个世上有长有短，最后都是要走我就开始跟他分享福音。然后那时候姐姐问我说，你怎么知道有永生？ 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信了这位主，然后呢你开始跟他祷告，你开始认识他的话，然后经历他，你就知道这是真的。其实我姐姐的婆婆她是非常不容易信主的，因为我姐姐曾经试着跟她传播福音她是那种民间信仰，然后呢初一十五都要拜拜拜祖先啊，拜这个拜神明啊，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其实她是非常的不容易信主。但是我那天跟她讲这些，我觉得她的心就非常能够接受。然后呢后来我就说，我就会开始为他祷告，就是求神来安慰他的心啊，因为我觉得我实在是看到这一个老人家，其实他八十几岁，他也经历很多事，但是他在我面前他就这样子掉眼泪啊，我觉得非常的不舍啊。然后后来我就鼓励他，我说我为你祷告哈，你可以把你这些忧伤交给主耶稣，他会安慰你的心。后来我就开始为他祷告，他就接受了他接受了，然后他一直说感恩感恩感恩，他在祷告过程当中他就一直不停流泪啊。那我觉得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释放跟安慰啊，那我觉得非常的感恩。然后第二个见证呢，就是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啊，一个高中很要好的同学，然后也认识他40年，但是呢他在大学以后呢，他就被诊断出来那种就是思觉失调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也许大家有朋友也是像这样子，就是他会有一些幻听幻觉，然后呢就找医生做吃药等等都没有办法查出真实的原因。那他就是，所以他后来就一直就是他的都没办法稳定的工作，因为他注意力不能够专心。然后他就是现在他的状况就是每天要去医院报到去做复健，就是那种，其实我们以前讲起来这个算是这种就是精神方面的疾病嘛，现在就叫知觉失调。那他很可怜，每天都要去医院报到，然后呢不在医院的时间呢，他说他都要拼命的运动因为他说他如果不运动，他就觉得他的精神开始涣散，然后他开始没有办法专心，然后所以他要拼命的运动，然后帮助自己好像有精神，然后能够做事。我觉得他非常的辛苦我那天跟他碰面的时候，正好他也把他姐姐拉来了，因为我这个同学很想见我，但是又觉得他没办法跟我聊了很久，因为他说他跟人家讲话十几二十分钟以后他就开始头痛他就开始头痛，不能够专心，而且他要起来，他不能够再坐下我觉得他非常的痛苦。因为其实我这个同学，我跟他传福音，然后我他的哥哥也是基督徒，跟他传福音，他其实也觉知过，但是他始终没有办法成长，因为这个东西一直挟制他，然后他也没办法去教会，他去试过去教会，然后只要坐超过十几二十分钟他就起来夺门而出，他就出去了，没有人在台湾可以帮他。我对他是有极大的负担，但是因为距离的关系，我觉得我能够帮到他非常有限。然后呢那他就跟我讲这是他的情形，然后那天他跟我讲讲话，讲到中间呢，后来他就出去了，他说他不能专注，他要出去运动。然后我开始跟他姐姐分享，我就发现说他的姐姐开始就是心就开始软化因为他姐姐看到他妹妹这个样子数十年找不到药可以医，然后他姐姐就说拜托拜托，他说你可不可以用你们的神来带他，来帮助他。对，他姐姐是不信主的但是他姐姐因为大概走投无路了吧，看他妹妹这么辛苦，我跟他后来我就在跟他姐姐分享然后我觉得他姐姐非常的幸福，他姐姐是一个博士，是一个头脑很大的人，但是呢他那天听我讲的时候，我觉得非常能够接受然后最后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到最后我那个同学回来了运动回来了呢，然后跟我就是我们要就是分手之前呢他居然跟我讲说李欣你要为我祷告，他说你现在就要为我祷告， 因为以前每次我们碰面都是我主动说我为你祷告，好，我为你祝福，都是这样子的。但是他那天就说，你为我祷告，你现在就为我祷告。好，就为他祷告。好，结果就他就开始流泪，一直哭，一直哭，好，一直哭。那我觉得对他来讲，我当时的感觉是一个很大的释放在他的身上，就像刚刚的那个伯母一样，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释放在他的身上。他是不了解啦，因为他也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他就一直说啊，那是因为他姐姐前两年过世了，他太思念他了，然后又看到我的老朋友对他悲从中来，他就用一些理性的理由去解释哈。但是我就一直跟他讲说，这个神在，神的爱啊，神的爱在触摸你，神在帮助你释放他里面的那种压力。他从小是在那种很大压力之下长大的哈，这个是我对他的认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两个呢，就是我觉得我完全没有预期啊，这两个我分享福音的对象，我是完全没有预期的。第一个是我很少见面的伯母，第二个是我每次会去见的同学，但是我就觉得对他的帮助非常的有限啊。但是这次呢，我就看到神的工作在他们两个的身上。然后我也看到神的心，就是眷顾这些需要的人，他们两个真的是有很大的需要啊。所以我觉得神的心真的就是在那些啊劳苦有重担的，然后悲伤的人他们的身上。所以我觉得我很感恩哈，我觉得我很感恩，就是说当他们在跟我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用啊我所受的装备哈，不管是分享福音也好，或者是为他们祷告也好，我觉得我很感恩我能够跟上去，哦，非常感恩能够跟上去。这个机会不是我自己找的，好，但是呢，我觉得我非常感恩我能够跟上去，让神的能力能够从我的里面流到他们的身上，好，那当然啦，在这之后还有事情可以做，哈，我还需要持续的为他们祷告，好，让这个神的能力能够继续的在他们身上，神的光能够继续的照在他们的心上。因为就像保罗这边讲的哈，就说福音被蒙蔽，其实有的时候只是暂时的，并不是是因为这些人被世界的神弄瞎心眼，他们对真理不清楚，然后呢是需要我们祷告来突破哈。那我觉得保罗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宣告或者是一个定罪，就是说哦，这些被蒙蔽的人呢，就是眼瞎了，永远看不见了，或者就是这个注定灭亡了哈。我相信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这样子的宣告哈，也不是这样子的定罪，而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提醒，就是持续的要为这些人守望祷告，让神的光继续的照在他们的里面。好，让神的大能继续的能够他们能够继续的 encounter， 能够遇见神的大能，我觉得这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好，所以我非常的感恩哈。所以总结来讲呢，就说我们需要平时哈接受真理装备哈，我觉得非常感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教会当中我们接受了真理的装备哈，我们传扬耶稣基督是主，对不对？我们的教会的主旨是这个叫做什么？委身救恩啊！不只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主，而且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啊，是每天带领我们，每天乐意与我们同在，而且乐意我们与他同工的主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教会也是一个注重圣灵充满哈，注重圣灵带领的教会。好，我们常常在这种恩高的运行下面，然后领受圣灵，好，领受恩高，好，让我们对于圣灵的带领越来越敏锐。所以当神开路的时候，当神给机会的时候，好，我们就能够跟上。好，当神显明这个人灵里面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跟上神的手，好，然后成为神的器皿。好，所以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今天分享到这里哈。那我觉得就是将一切的感谢荣耀归给神哈，包括我们刚刚所分享的一切见证，以及这次我从台湾 所经历到的神的作为，还有神所赐下这些话语，我们都将一切的感谢荣耀归给神哈。那我们可以来一起来敬拜他，我选了一首诗歌哈，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来敬拜神，将感谢归给他。等一下，那个，等一下，等他这边。好，哦，好，我们大家起来好吗？我们来起来唱这首歌。哦，耶稣，你是宝贝，我们里面有这个宝贝，让这个宝贝再次的活在我们里面。
耶稣，你是宝贝。
进住在我们里面，主啊，住在我们这个瓦器毫不起眼的尘土所做的瓦器里面。哈利路亚，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我们为我们一切所经历的来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为我们今天一切所听到的见证来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为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改变来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为你的宝贵的话语来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主，我们是有限的瓦器，主，我们领受的有限，主，我们所能够存放的也有限，主，但是你在我们的里面，你会持续的来帮助我们，主，让你自己的爱，主，你自己的光，你自己的大能能够不断的来充满我们，主，不仅充满我们，还能够借着我们彰显出来，主，这是我们的盼望，主啊，也是你心里要做的事，主，更是世人的盼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今天再次把我们这个瓦器仰望在主的手中，主，求主继续的居住，求主继续的充满带领使用我们，感谢赞美主，主，我们将一切的荣耀感谢爱戴都归给你，宝贵的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好的，谢谢雨晴啊，请坐，大家。感谢主，
请我们打开。